黄昏天上，我最喜欢在高处张望，太阳下山，云最漂亮，我的梦奈何最短暂。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简白爱。
我是简简，
我是白玉，
我们爱什么？
爱你不敢爱的，聊你说不出口的。
我们爽起来就转些讲些专业正经的东西，
不爽就把所有情绪宣泄给你们。
有多不爽就有多好笑，
有多爽就有多专业。
让我们今晚一起简白爱吧！
掌声鼓励鼓励！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特辑。
新的特辑，
对，要来快问快答我们的来宾。
我们的来宾今天来头不小，但是他还是要忍受我们就是胡闹的开场。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这个新的特辑了吗？
对啊，
实题的快问快答，
数到三就要开始哦。
一二三 ，Action！
一二三，第一题，你最喜欢哪个品牌
？Saint Laurent。
Saint Laurent。第二个，你现在的工作遇过最难服侍的品牌是谁？
某一个酒商，
不敢讲。
你这样讲，我就。第三题，你最讨厌的颜色？
蓝色。
蓝色是什么蓝？随便的蓝，反正只要是蓝，
浅蓝吧。
OK， 浅蓝、light blue 的意思。第四题，你最喜欢的鞋款？
Ferragamo 的一个什么叫什么 Alina Heels， 就是它那个跟是它的 logo 的那一个
啊，我穿了一双
哎、
欸。那同路人，同路人。第五题，你最难忘的一个单品？对，就是你觉得世界末日了，它好像应该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三
这东西，这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直觉。
没办法，下一题，
好，下一题。第六题，你最想要去哪个品牌工作？
现在吗？哇，
完了，你
讲
随
便
说，已经没了。
随便讲一题，随便讲一个品牌，然后就想说
Louis。
Loivio、那第七题，如果今天世界末日，这世界上只能留下一个物品跟你在一起，你会选择吹风机还是指甲刀？
指甲刀。
天哪，为什么？
我不吹头发。
你有喜欢的 KOL 吗？最喜欢的国外的或者台湾人都可以。
Kiwi 李涵吧。
Kiwi 李涵啊、好，第九个，你觉得哪个设计师最可笑？
我又想到一个，可是我
不敢讲。OK，
哪一个设计师最可笑？
私底下再跟我们讲。哎，英文字母第一个开头，第一个什么字开头？
它是 M 开头，蛮大。
哦天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
第十题开头，
你确定你知道吗？第十题，你想做问你这十个问题的人吗？
超想，
怎么达到我的目的？超好笑的。
大家大概问到第六题的时候，一分钟已结束。
我是没有预设一分钟啦，但是我是预设就是大家就是惊慌失措面对我这些情
你有达到这个效果？
对，因为我就是想要来宾放松啊，不然刚刚一进来这是什么死气沉沉的空气？而且今天我是第一天跟 Emily 见面，
对。
我就想说那算了，就本频道的那个宗旨就是很胡闹的瞎说一些震惊的事。我们也是很震惊的。
有，你看起来很震惊。
那你现在有比较放松心情吗？感觉这今天的一个小时最难过的一分钟已经结束了。
真的吗？
应该是吧。
一开始就应该是开场的15分钟还没 say 好东西的时候觉得说低气压。
好。那所以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正式开始咯。
这一次有这个新单元，希望观众们会喜欢。那这一次我邀请的来宾呢 ，Emily， 她是就是高端风格媒体杂志的 CRM 行销企划。那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头衔会觉得说，乍听之下好像不知道这到底在干嘛，
所以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但是又不知道在干嘛的样子。
对，所以等一下我们其实也是想要访问他这个行业到底在干嘛。
等一下，高端风格是哪一间杂志？是 We People 还是
对 We People
We People Magazine？ 请讲清楚，谁会知道高端风格是哪一个杂志？
对，打算要让就是 Emily 自己介绍一下。
哦，真的吗？
好，OK，
真不好意思破梗。
那就让我们来宾请欢迎他自我介绍。
Hello， 我是 Emily。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很大咖，我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尚产业里面就是一直在
努力的人。
对，
没有，你真是错了。我们随便一个人都很大咖，不然他没有办法来上简白爱。 你真的是错了，你还真的以为我们就是路上随便找一个人，哎、欸，你要不要来录音哦？这样哦？怎么可能呢、啊？我这么贱，
你这么难搞，
我这么难搞，我一定是想要。找一些各行各业的人来讲一些事情，
应该是说我要提那个来宾是谁的时候呢，都要先过简简这一关，所以呢，
真的假的？真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因为毕竟简白是我监制的，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也是有在选来宾的好不好？
对，不是路人阿猫阿狗都可以来的啦。
谢谢你，
录一集节目很多成本的好不好？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小小赞助的咖啡？
又在
说一集，
上一集讲过了，
真的快气死。
对，
没有
上
一
集，反正就是我们真的是有在选的，而且真的其实就是可能是我风格比较奇怪，所以好像也有一些人问他，然后他就很尴尬这样。
怎样？
是就是有人问你，然后你就很尴尬，然后就想说好像这个要跟简简讨论还什么的。
哦，就是人家问我说，哎，可不可以来上我简白爱之类，然后我说、就是、哦，好，没问题，我会把你列在名单里面，就是之后有需要的话再来。因为我之前有跟我的牙医师说过，
不是因为他录过他 list 很多，嗯，然后就是因为仿纲也是我要出，所以基本上我一定是先选我有兴趣的。
对啦，但其实
没有办法排啊，不然呢？
但其实我们这一次邀请 Emily， 因为她也在时尚行业工作，而且她之前也在 Gucci 里面担任就是 Event Coordinator，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这两集的主轴呢，第一集就是今天这一集，我们会以她的时尚职业还有你的 Gucci 的工作经验分享作为主要，然后下个礼拜，哎，两个礼拜之后呢，会有另外一个主头，不是
主头是谁？
另外一个
主
题
是哪里？
主题好，下个礼拜是另外一个
邪教主头。
好啦，语无伦次中 OK， 那我就想要问就是 Emily， 因为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非常惊慌失措说没有，我其实也只是在一个时尚行业里面就是很努力的人，
在
不在成的人，
是有什么心酸奶。
那我就想问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目标进入时尚产业，或者是你很明确知道我就想要在时尚行业工作？
我觉得是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先大概说一下、
对、
就是、
你先讲一下你的 background 好了，
就是我大学是念某私立大学商学院这样，然后后来去英国就念 branding 的硕士学位，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我是念就是我的系就叫 branding， 然后是在 business school 里面，所以像大家常听的那种什么 fashion marketing fashion management 那个在我们学校是在 art and design 下面，所以等于说我的科系是没有说
所谓
专攻说在
专攻 fashion 产业，
对对对对、但是如果就是那个求学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教授说要做什么 research 或者是 project 的时候，可以自己选品牌或产业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选 fashion， 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得心应手，然后比较怎么讲，比较有兴趣，对，而且你们不觉得就是那种 fashion brands 他们的那种品牌 image 都比较强大，就是很吸引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是是是。
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中就发现，哎，我很喜欢这个产业，然后、我就去想我小时候的成长背景，就是我很爱漂亮，然后爱打扮，
大家都是小时候，
对啦，大家都是很爱漂亮，但是就是我会去剪那种什么时尚大片的图啊，贴在我的、
这个我有哎、
就是房间里面
这样子，有这个。
然后我还就回想，就是其实我大学的第一份正式打工是在 Gap， 就是那个美式服装品牌。对，
我知道。
我那时候找的时候我记得我找打工的时候也都是选服装品牌为主，就其实这个都是种种迹象，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就是这个产业可以当做我求职的一个选择、因为像我爸妈都是在金融业，然后我大学又念商学院、我就觉得说 OK， 我毕业后就是
你是要做那个 banker 吗还是什么，
就随便来银行上班就好
了、
对啊。
但你是后来去了那个念研究所之后才好像被启发了，
对对对，算是被启发，对、
所以后来从研究所念完回台湾之后，你那时候有考虑在国外工作吗？
我遇到疫情
哦，
我是在那个、就是、
哪一年毕业？
2020，就是那个我回来的时候是穿那个 雨衣啊什么那个
整个
护目镜那种，对，然后就是整台飞机都台湾人，大家都是留学生要逃回台湾那个时候。
你是比他晚回来一年哦？你是比他早？
2020啊，
你也是2020啊？
对啊，
你应该有经历那个吧？
我是三月，
我也是三月，就那最严重的时候啊。
Emily 是什么星座的啊？
让你猜，
狮子座？
不是，
天哪！
哦，我觉得我羊座，
我觉得我。
双子座，
就第一次见面应该看不出是这个星座。
第一次见面看不出来是很智障的星座，因为那个星座很智障。
不是不是不是，第一次看不出来，应该是说他可能本来的星座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安静沉稳
嘛，
但是他本人可能看起来乍看有点 hyper。
就是有点冷啊，
会吗？
我刚看到他的时候觉得有点冷。
你们两个互冷欸。
我们互冷没有，我们就在各做各事。
我整个感觉都互冷是谁？
还好吧，
但因为我忙着调设备，还一时之间无法打招呼。好，什么星座啊？
天蝎。
哦，天蝎其实还蛮 OK， 蛮像的。
我觉得很像欸。
为什么？哪里？
不会不像啊，就是有那个气质。
什么
气质？天蝎的女生还可以吧，我觉得蛮独立的。
哦，对，
感觉就是我
说到天蝎，那大家对天蝎的刻板印象就是他的那个报复心很强，
你说情杀吗？
情
仇
对，就是在情场上，如果今天被得罪了，他的那个报复心会很强。你有相关的经验吗？我突然整个，
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应该
是你想，但其实我不敢。
但是其实你是、哦、你是 competitive 很。
我是
强大的天蝎座，对不对？因为
可是我不会显现出来，
我就不是。我跟你讲，天蝎座有两种女生，一种就是真的是就是还好，但另外一种就是她的竞争力很强，就是她会很想要跟别人竞争，然后她自己心里有一个默默的，
我是
就是
这个
默默的对每一件事情，她有一个默默的那个门槛，她就觉得一定要达到这件事情才算就是完成。大概是这样。那你有什么心理疾病吗？我是大笑，没有开玩笑的啦。
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疾病吧，只是不太方便拿出来说。
开玩笑，没有。我说竞争力很强的人，难免就是会比较难放手，对有些事情啊，
对，这倒是真的。
啊、所以我才会说有没有心理疾病？
但也许会
没有，开玩笑。
但也许会随着就是日子过着过着，就越来越 easy going 跟放手了。
我觉得还不大可能，因为我老公也是天蝎座，他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要到60岁以后才会吧。
他就是基础的个性成因。
我觉得你只要在职场就……
哦，我实在太想要听
你
在。
那
你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上升在天蝎，所以我本人也是。
哦、
在职场的时候也很
可怕，我太阳跟上升都是天蝎，
你很可怕啊、
你给我走开。
好，OK，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你跟我一样是在2020三月，然后全副武装的逃回台湾。
对，
然后那时候你有没有超级就是 down，
很就是觉得我很想留下来啊，可是为什么
就真的没办法、啊？
就觉得那前几年做的那一些，请问是在干嘛？
就是
大家应该是一脸问号，
就是一脸问号，就是去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去了国外，然后就最后又回台湾。
比较幸运的是我还有把书念完，我是在找工作那段期间遇到、oh, 我
对，
因为像我的下一届就是哇一半的时间都在
线
上
啊，那个更烂。
我
觉得你花了一堆钱然后觉得都在线上课、欸、
真的
那个更惨。嗯，那所以后来那时候你应该也是在台湾工作一阵子之后后来才出国去念书？
没有，我直接接着。
哦，所以你现在还在 under 30s？
对，
30岁以
内，所以我才说我不是什么，就是我就是一个
还在努力，
还在这个对这个产业
没有啊。我觉得年龄也不是问题，只是你看起来是比较就是有成熟感的，就不会觉得说
长得老吧？
不是，
不觉得是，不是觉得那种是好像就才刚出社会，
不是、啊、觉得你是有见过世面的人。应该是要这样讲，看起来比较世故，但是这是好的形容词、嗯、并不
是
不
好
的。
对，因为
有的人看起来就很白目，三十以下的人很多真的看起来都很白目，
就是屁屁的，
就是我真的是连话都懒得跟他讲的那一种。
对，
很多。
但所以我一直以为你30加，然后可能差不多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这样。嗯哦，
那恭喜你啊！
恭喜你，
未来有很好的，
感觉会升迁的很快哦。
我们节目是什么命理频道？讲
一直在给人家那个，
从头到尾在乱讲。
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你硕士毕业，反正就回台湾，回台湾之后开始找工作了吧？
对，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我一回来就碰壁，因为很多人都回来， 然后我其实没什么工作经验，然后我一开始又太急，我就很想要赶快进品牌端，但其实你知道就是一这个产业已经够竞争了，品牌端更竞争，一开始我还就是有一种就是心态就是哦，我有国外的硕士学历啊，没有
大家都有
对，所以其实就是比你的工作经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没有收入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先去找就是那种 part time， 我就去了对我的第一家公司，我就去了 Gucci 对，然后但是在专柜做就是 part time， 就是帮那些
哦，好强！你从 PT 然后转正变成 event coordinator 哦，
对，
那蛮强的啊，
心机有多重？
这个真的是运气，
我开玩笑，
真的是运气。
没有，可是基本上Gucci 的名声就是在业界大家其实都知道，所以我觉得因为在里面工作的人应该是跟你相同性质的人比较高就是跟你同性质的人会比较算是，
我觉得留下来的会
是，所以你还可以就是这样一路往上爬，真的很强我这是赞美。
但我一开始的心态是我就是先做 part time， 然后边做边找然后顺便就是有一点可能认识人啊，然后或者是了解一些，尤其是因为你在专柜你就是 retail 其实就是一个进去品牌最门槛
基础的，
对，门槛比较低的方式那你也可以从中知道比如说品牌的公司架构啊，你也可以认识你当然也会认识主管同事，或者是有时候办公室的人也会来柜上支援都会认识这些人然后就是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没有很开心，我就觉得说哈，我研究
拿硕士学历，
然后
我居然在这边
国外研究所回来。
对，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现象是，其实，在柜上当 PT 的，就是两种人，一种就是海归，一种就是
海归是啥？哦，就是
从国外
海外归来。我刚刚一度以为是什么
有
动物的海归，对，不好意思。
对，一个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他连就是还在念大学，或是甚至我遇过大学毕业都没有。但是就是你们就是做一样的事情，
是
对，但只是大家可能要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光是要的东西不一样这件事情，就足以让你就是可能比其他人更有企图心啊，或者是更求表现啊。
当然，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对，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先从这边开始。
但我听，因为我也有学生他在 Gucci 当 PT， 然后他好像去做了几个礼拜吧，他跟我说真的超累，
真的很累。因为你是在第一线，然后客人你会面对到客人，那 sales 一定会，你是帮 sales 的，所以
其实你们的职位比较像 OP， 对不对？
我们也要帮 OP
所以 OP 是另外的职位，然后你就变成是有点就 PT 的话就变成有点机动性，
应该说对，机动就是等于说整个专柜的所有打杂的事都是由你来做。
这跟我在纽约 Max Mara 一开始去当实习生是一样的
真的很厉害
就是那而且你一开始你刚去要背有什么品项什么他们都有一些就是代号
对
或者是仓库就很多鞋子在那边在那
然后反正 sales 跟你说你去帮我拿什么之类就是讲一些代号然后你就要赶快去帮他
对而且有时候因为 sales 他是面对客人有时候可能是他的 VIP 客人他就又会很急找不到的时候有时候会扫到台风尾
通常会啊
那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就是扛过那一阵子一开始当 PT 最 tough 的阶段然后刚好有机会可以转正职
就我要说实话就真的是运气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开始有很多 offsite event 就是一些什么高级珠宝展高级定制服展等等之类的他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角色去支援帮忙这些大的活动就是因为如果你找你找电商的 PT 去做可能一没有专业度不够二因为 PT 的那个流动率很快啦就是你刚刚对刚刚说的就是因为就是一开始很压力很大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就是把
语言吧
你把柜上的人带走了带去 offsite的地方那这样也会影响到那个
现场的销售
的人力对所以他们才特别开了这个职位对
然后你是他们开放的时候是先从内部开放
对就是如果一定是内部你有 兴趣的人就可以去
先去应征，
对
对，然后就通过面试，然后就选上了。
对，一定会。我觉得，嗯，通常会内部，如果你想要的话，通常会先选你，嗯嗯嗯，因为你其实已经有品牌知识，
是是是，
也有稍微也有产品知识了，
是。
对，所以就是
那时候有很多一样跟你一样的 PT 想要去抢这个职位吗？
最后我跟另外一个同事，
嗯，
对，我们都是 PT 就有上这样，嗯，然后他们还有再找一两个是从外面来的，
嗯，
对对对，然后听说就是外面来的他们那时候面试是非竞争非常激烈的，
一定的，
啊，就是什么三关啊五关这样子，对不对，嗯嗯，可是我们如果是内部自己就稍微顺利一些，
嗯，顺一些，嗯，然后他也会问你的主管的平常表现怎么样
啊
等等，
通常都是，
对，
嗯，
对。
那所以在 Gucci 担任 Event or Coordinator 他是怎样的一个 position， 然后你们要做哪些事啊？
就是如果是在刚刚讲那些 offsite event， 比如说高级，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像是高级定制服的部分，我们，嗯，event 之前都会上课，
嗯，
就是会讲一些怎么量身，还有一些 DIY 的 ready to wear 他们的，嗯，订单要怎么开，都是我们来开，嗯，就是我们就会知道，嗯，客人他要
DIY 的 ready to wear 是指 DIY 的成衣，这个也算在高定里面。
他有时候会比如说他虽然是高级定制服展，可是他有时候会分这个房间是 gown，那个房间是，因为他一定要多元，因为毕竟业绩很重要，
对对对对，
不能让客人来了之后，
是是是，
哦，看到 gown， 然后就，哦，
想说
我不会穿这个，
就想说每一个都 gown， 是要叫我去哪？
对对，这个时候就会可能就会
哦，就是再进去去成衣，
哎，
然后成衣可以定制，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可以按照你的尺寸，然后想要按照你，就是如果你想要定妆，可以帮你定妆。
你说哪一个部分？
成衣 DIY 的部分？
没有啊，它其实就是定制的概念啊，
也要量身啦，也
要量身，
量身，对，然后但是有些应该说它的轮廓的设计其实已经出来，只是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patch，
啊，
就是可能会换，啊，比如有人就会换成自己的，
换它的 embroidery， 对，它的名字或什么，
然后或者是说那时候是怎么，比如说那个Gucci 的绿红绿织带，
对，
嗯，可能会换，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微调，嗯，它已经有一个版本，就是说只能微调哪一些，
嗯，
哪个地方可以改，
嗯，
这样，
哦，
连鞋子都是啊，嗯，就是上面可能可以秀你的名字，
嗯，
或者是对，
嗯，
那其实就是
鞋子上秀一个名字加多少钱，
就差了两三倍了吧，就是
本身那一双鞋如果是30000块，你秀一个名字就要变成90000块，是这个概念吗？
就是大概六到九，嗯，我记得，
哦，
还有一个是那个Gucci 最有名的那个穆勒鞋，那个马歇扣那一个，
嗯嗯嗯，
那个也可以做，那个就是你可以换皮，比如说你，嗯，它平常是牛皮，
嗯，
就可以换成小羊皮啊，
鳄鱼皮，
对，
一系列反正有钱做起来，
对，然后颜色也可以换，然后马歇扣也可以换金色或银色，
嗯，
对，
嗯，
但你们要直接面对客户吗？
我们比较像是协助 sales， 因为客人一定是跟 sales 最熟悉的，我们不能当那个主 key，
对，
我们一定是在旁边协助开单，因为我们有上过课，
是，
对对对。
哦，那像之前阵子其实姑姐做蛮多那个在松原成品也是有一些活动啊，那些活动你有负责参与，或者
是如果是像那种大的展吗？
对啊，大的
那
些，那
个就比较没，因为那其实给 PR 了，因为那一种的话会
是
对外，比如说就是一般民众都可以
去参
加，对，那我参与到的都是
for VIP
为主，
VIP
那一种
VIC 之类的。
OK，
对，
那你在参与过的这个 event 里面哪一些 Gucci 做过的活动你觉得哎，他的这个 VIP 的 event 办得蛮不错，或者是你觉得特别有创意或什么的，或者是你可能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觉得特别辛苦，或者觉得
就是有什么小故事想分享的啦，嗯，
小故事
还是
其他都已经失忆了，
还是说
我看他一
副
失忆很久，
我意思就是说还是说灌 Gucci 的牌子就是能讲的也很少，是否如果是的话那真的可以不要讲，可以挪到现在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没有差，
你们想听什么？
就是
你想讲什么？
任何很 dirty 的我都想听。
不行，
之前我们也是有那个来宾，他是在日本的 Gucci 工作，然后他分享的超多。
对，
日本 Gucci
发生在他身上的，
应该是说整个亚洲总部的事情。
好，我可以讲一个，嗯，对对对，就是
请问本频道跟开云到底是有什么仇？本频道一直疯狂就是在讲 Gucci，
好像也只有刚好都有认识 Gucci 的那个 sales 来了，
真的是刚好耶，超奇特。
嗯，我想到一个，就是像是那种比如说你在 event 做的那种定制服，但那一种就是你订单做完之后你是要寄给国外，其实是需要时间，可能你三到六个月，最后意大利才会寄回来给你，你才能请你的客人来拿。
是，
但你怎么就是知道说就是这三到六个月的期间就是他有没有
变胖
之类的，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就是衣服回来的时候就是
客人也穿不下，
但他可能不会承认他变胖，
当然
正常来讲
这是衣服变小的问题。
对啊，就像
你们是不是没有量
好，就像你穿不痛，如果是穿38号然后你去法兰汀然后穿42号你也会不爽啊。
没有，可是这个已经是定制的啊。
对对对，我懂，但他们就会觉得我今天就
是真的是专属我、哦、你说那个数字的迷失，对，有些可能会有那个，
很多啊，大部分都有，就是大家就是不爽，
那个
就觉得我就是38号，你为什么要说我是
12？有客人有数字的那个 size 的，
对啊，超
多，心情会不佳，
然后又再加上定制的客人，他就会觉得心里就想说啊，我就是吃胖了、啊、
怎么解决？
如果他坚持不要的话，那就，然后如果又是很不能惹的客人的话，就只能就是公司自己吸收、
oh.
那通常那个成本就是会过一段时间之后，
通常不是可以做一些修改微调吗？
没办法，你要
就对，先看可不可以修改。
嗯，
那如果不行的话，因为如果他真的胖很多，
如果他肚子
放
了五寸，请问你没有不可以放上
去？那个也放大太多吧，他在半年之内增肥计划
、欸、他有可能是吃药有过敏反应还是什么的，就是很、哦、你没办法预测这种事情啊。
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苦恼的，就是
苦恼的售后，
那个东西通常会有时候会放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就会看哪个员工，就是可能会用员工价看，就是或比较优惠价看原来员工要买回去，因为毕竟那还是算在台湾的成本里面，
是，
对、嗯
啊、OK， 好啊。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访谈在这个主题上面呢好像也差不多了因为接着我们其实会很想要在下一个 episode 里面去聊就是 Emily 在 WePeople 杂志里面工作的一些其他的经验。
嗯，
对啊，因为你目前你回台湾的两份正职工作，一份就是在 Gucci 嘛，然后下一份就是 WePeople 了嘛。
因为我中间有在法国工作过、
哦
哦、所以你又再去法国。
对，就是我在 Gucci 结束之后，我后来有去法国工作大概一年，然后是在一个设计师品牌里面，就是做、嗯、也是做 event 跟 CRM 的部分。
嗯，
对。
那在那个经验，你去那边多久啊？一年。那你为什么Gucci 结束后会？你是已经在plan 这件事情很久了吗？
算是 plan 很久了。对对对，就是我离职是为了要出国，不是就反正这是规划好的啦，应该这样说。对对对。然后就
那时候是希望有什么打算、嗯、希望可以留在法国就在法国工作吗？
没有，我是想先去看看，就是因为毕竟对大在这个产业都会对巴黎有憧憬嘛，
嗯，
就是会想说哎、欸、反正我还年轻就去看看这样子、嗯、对。然后就也蛮幸运的，就是还真的，因为我其实法文很不溜，应该说根本就是有点不太能沟通、
嗯、那意大利文呢？
没有
哦，更没有。
对对对、
okay.
然后就是也是幸运啦，就是认识了一个中国女生，她刚好在就是我后来工作的这一间品牌工作、嗯、然后因为她这个品牌她只要会讲中文或英文就好了，
嗯，
所以就也是就是引荐这样进去，就通常引荐都。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决定去法国，你是在巴黎吗？
对，我在法黎。
那你那时候是以什么身份去的？
我是用打工度假签。
哦，打工度假签。所以你一去，那这个流程是什么？一去你就要立刻找到工作吗？还是说一定要签人脉才有可能？要怎么开始？
怎么开始？你是指签证还是说后面的？
就是你一旦拿打工度假签，你去了那边之后接下来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的工作在哪里？我要跟哪一个机构？
没有，那就是你自己找，就是你就是有工作签的身份，你要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他真的是我遇过第二个，第一个是我老公、
嗯、
我老公去新加坡，然后他完全根本就、嗯、他是直接看 local 的报纸找工作，
对，就是因为
他找到一个外商的工作，他根本就不 care， 他就是在那里就是办玩乐，然后边找。然后他是我遇过第二个，就是都还没有拿到工作，然后就要先去。
对啊，
我觉得是，但因为你就是有那一个，你就是有那一个。
可是如果你在那边，比如说三个月、半年都找不到工作，
有些人就会
也没关系嘛，
也没关系。
你也觉得，
反正你就是想要去看看。
对啊，对啊。
OK OK，
我觉得真的很有决心，很厉害。你后来怎么只待了一年？
因为想家了。
没有，这是什么表面的回答？实际是怎样？
然后就想说，哦，好，
你放心啦，我问有一个住在巴黎的来宾，就说巴黎有什么令你倒胃口的事？写这种烂访纲，
不会啦，就是其实巴黎，
那你在巴黎有没有遇到什么艳遇，还是什么有趣的东西啊？还是怎么样？都在工作，
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巴黎启发我最大的是艺术，欸，就他们的展是真的看不完，然后他们的文化资产又很丰富，就是如果你只是。他们不会说固定的这几个名画，比如说就放在罗浮宫，这几个名画就放在奥赛，他们的策展能力是真的很强，他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比如说他就他可能有一天他想做一个什么太阳的主题，那他就把整个巴黎他就借各种跟太阳有关的画作，然后就可能把它策展成一个什么太阳的一个主题，对，然后你可能就会看到说，哦，那个莫内的日出就在那边，对，然后或者是说谁谁谁的画也在那，
反正他们对于这类型的艺术展览流，就是应该要怎么讲，弹性就是很大，
对，而且
然后也很会策展，
对，因为他们
也蛮多资源的啦，
等于说你用很多不同的切角跟主题再弄一个展，那你对于看不同画作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嗯嗯嗯，
对不对，
嗯，
还有我想到一个就是那个梵谷的那一个卧室，嗯，那一个房间的那一幅画，
嗯，
那像有一次因为那个平常是放在奥赛，
嗯，
然后有一次我去看罗浮宫的一个展，是那种静物展，它就是专门把所有跟静物有关的画作然后做一个整合这样，诶，嗯，他们就跟奥赛就把那一个房间那个梵谷卧室那一个就借过去，嗯，就是等于是就是他们会很会，而且不止啊，如果是时尚展他们也会，比如说某一个设计师他可能就会我忘记那个牌子怎么念， Elsa
Scabacca，
对，我每次不会念那个字，
我每次不会念哪里，
对对，那个字，就是这个牌子他之前做了一个展，
嗯，
然后他就跟毕卡索美术馆借了以前毕卡索帮别人画的那种自画像，穿的是他们家的衣服，
嗯，
就会也会翻过来，所以你看到是很全面的
哦。因为这个在他这个设计师跟这个品牌，他算是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 所以他一定得借。就是以这个设计师本人的概念，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只是来看这个品牌的展，可是我也顺便看到了 ，OK， 在毕卡索画作下的服装呈现，然后我也看到毕卡索的画了。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文艺术之都啦，嗯，所以去那边给你非常多不一样的这个在艺术还有生活体验上的启发。
对对对，嗯，
所以你那时候当时的工作签也就是一年，然后一年时间到了，你就觉得说 OK 好，差不多就要也是要回来了。
其实我当时是可以留，嗯，但是就是一些个人的就是计划，想说
算了没关系，
先回来没关系，
真的是没关系啊，
对对对，
而且应该也玩够了啦。
有玩过也体验过了，
对啊，对啊，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想说那去一下啊，去了也体验过了，有可能不是自己要的，这很正常。
对对对
对，
好，那今天的非常感谢你们听我们聊天，
不管你们今天听的什么，都希望你们可以在生活里实践简白爱。
我是白玉，
我是简简，
我是白玉，
我们下两周见，
拜拜，
拜拜。